美众院重磅制裁中共暴政人士，法案通过。丹麦发声，中共援俄必须对行为负责。广东学生因冇戴红领巾被校长碾晕。日本成功发射助力防灾侦察卫星。台湾呼吁集体行动应对中共威胁。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9月27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243票对174票通过了制裁中国共产党暴政及压迫人士法案，简称阻止中共法。法案指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若损害香港自治，加剧对台湾人民的侵略，或助长压迫维吾尔穆斯林，美国将禁止他们买卖在美国的资产。根据该法案，香港2020年7月颁布的国安法对一国两制造成了严重并且无法弥补的伤害，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履行国际法的信心。同时，中共持续镇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少数民族，仲进行系统性人口控制。法案提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之后，中共政府透过外交孤立和军事挑衅，加大对台湾施压的力度，令台湾安全明显受到威胁。法案仲指出，以中共党魁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成员应该为损害香港自治加大对台湾人民的侵略，以及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穆斯林的压迫负责。法案规定，如果美国总统判定上述人士侵犯香港自治、骚扰、恐吓或加剧对台湾民众的侵略，或助长对中国境内个人、社会团体包括维吾尔族的政治压迫或者侵犯人权等行为，可依法阻止及禁止他们买卖在美国的资产。此外，根据异议法律的文本内容显示，如果美国总统认定发生了应制裁的行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约200名常任委员以及16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主要领导机构，这些成员将被罢免并取消美国入境签证资格，或者撤销现有签证，并且上述制裁同时亦适用于高级党员及其配偶的任何成年家庭成员。根据法案，在若干情况下，总统可以依照一定程式结束制裁，譬如中共停止破坏香港自治，停止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包括可以严正查核的方式，停止支援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及强迫注入的做法。终止制裁的前提还包括停止对台湾一切形式的威胁、军演及侵略，包括在至少一年内透过可验证的方式证明没有任何与中国或者中共相关的军事或情报人员或其任何机构或者工具入侵台湾的空域、领海或领土。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将送交参议院审议，参院同意后，法案由总统签署正式生效。近期丹麦首相指责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丹麦首相梅特·弗里德里克森严厉谴责中共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持，指出北京必须为其行为承担后果。他强调，我们不能够令中共在欧洲的战争中支持俄罗斯不付出代价，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弗雷德里克森在接受政客杂志采访时指出，自2019年以来，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令到战争持续，认为如果没有中共的帮助，俄罗斯无法维持如此长的时间的全面侵略。他提到， 欧洲在面对和中共的关系时，不应该再天真。当前国际形势已经改变，无法回到俄乌战争爆发前的状态。首相提到，中共和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已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欧盟必须采取政治措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重新思考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他指出，当你发现你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时，依赖总是个错误。丹麦将于明年1月1号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这个北欧国家的角色将在联合国应对乌克兰和中东等多重危机时显得尤为重要。弗雷德里克森还表示，欧洲应增强对乌克兰的支援，包括允许其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指出，除非我们给予乌克兰更强大的力量，否则乌克兰将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作为坚定的支持者，丹麦已经向乌克兰派遣 F-16 战斗机，并与乌克兰签署了安全谅解备忘录。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弗雷德里克森的言论无疑为欧盟在处理和中共关系时的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强调了国际合作和防范潜在威胁的必要性。近日，广东省廉江和寮镇朱勇小学校长因学生忘记戴红领巾而将该名学生捏爆颈的事件引发民众愤怒。事情披露之后，登上了百度热搜。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显示一名男童的颈红肿，颈上边一些地方的皮肤有破损。据大陆媒体报道，该名学生的家长说，只因细路仔忘记戴红领巾，校长就捏他儿子的颈，当时细路仔晕了。这件事对细路仔造成很大影响，而且这个已经不是校长第一次对学生使用暴力了。之前就有多名学生遭受过他的殴打，而学校每次都选择赔偿私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网上一片谴责之声，这个校长有暴力倾向，不适合做校长。当老师教书育人，这种暴力行为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够对小孩子动手。希望校长能够真心道歉，亦希望学校能够加强师德教育，为小孩子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在中国，少年儿童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寄托着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在6到14岁这个年龄阶段之间，是中共要求他们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的年龄，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入少先队戴红领巾。目前中国在校少先队员大约1亿人，少先队在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序列里面是最低的一级，但他亦有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简称章程。这个章程共有17条，其中章程第12条里面指出，我们的入队誓词，我们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目前已经有很多网友明白过来了，纷纷表示小孩知道什么是誓词，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发誓吗？又知道发誓意味着什么吗？章程第七条中描述，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如果有人将一块死人的鲜血染红的布绑在小孩的颈上，那小孩会是什么感受？细路仔的家长是什么反应？针对这一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庞先生表示，目前大陆出现的小学生会戴红领巾频发的殒命事件、校长捏颈事件、打学生事件、扣分等，都和小学生加入少先队有关。中共做的坏事太多了，天怒人怨， 神现在已经开始清除这个恶魔了。由于加入少先队时都要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所以被这些少先队员频频带来厄运。因为不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会受到牵连，跟着共产党遭殃陪葬。所以远离厄运的最好办法是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解除誓约。当然，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对于这些事件的责任人，该教育的教育，牵涉到法律的就该承担法律责任。家长和老师亦要尽爱心，理性有效地负起引导和管教好小孩子和学生的责任。9月26号，日本成功发射了一枚搭载政府情报收集卫星的火箭，进一步提升了其在监视及灾害应对方面的能力。这一次发射由三菱重工有限公司的 H2A 运载火箭49号机完成。火箭于下午2点24分从鹿儿岛县南种子町的种子岛航天太空中心升空，并成功将光学卫星雷达8号机送入预定轨道。雷达8号机不仅能够监视北韩的军事设施，还能够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时帮助政府掌握灾区情况。这颗卫星属于雷达卫星系列，采用电波技术，具备在夜间及恶劣天气条件下进行拍摄的能力，是现有雷达6号机的继任者。 H2A 运载火箭以其高达 98% 的成功率，已经连续成功发射了43次。这次发射标志着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持续进展。未来 H2A 火箭将被 H3 火箭所替代，后者预计在10月20号进行首次发射，代表着日本航天太空技术的新一轮发展。这次发射不仅彰显了日本的航天太空实力，亦显示了其对安全和灾害应对的重视。随着雷达8号机的投入使用，日本将在监控和应急回应方面具备更强的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和自然灾害挑战。9月26号，台湾驻加拿大代表曾厚仁应邀出席加拿大众议院国防委员会的听证会，针对当前台海局势及战争风险，强调集体威慑对于应对中共威胁的重要性。面对多位议员关于加拿大能做什么的提问，曾厚仁指出，志同道合国家的联合行动将对维护区域安全产生深远影响。曾厚仁在听证会上提到，同去年相比，印太地区的局势显著变化，中国面临经济、社会和政治多重挑战，这个使其对外的好战行为更加不可预测。目前日本、纽西兰和澳洲都派出了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这一举动显示出全球对台海局势的关注和支持，越多国家表明愿意将台湾海峡视为国际水域，中共就越会感到受约束。自2022年11月发布印太战略政策以来，加拿大已四度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展示维护区域自由开放的决心。曾厚仁呼吁更多国家参与集体威慑，支持民主台湾。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